好不容易等到残羹剩饭都撤了下去。说是残羹剩饭，其实也有好几样上千块的饭菜都没有动过呢。何龙涛勾了勾手指，把一位小姐叫到了身边，上身后仰，用手挡着嘴，在她耳边以极轻的声音说，
没人吃过的帮我打包，等他们走了送过来。
小姐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了。
侯先生，你们 IC 的老总是许如云徐小姐吧？
吴培颖随随便便地问了一句。
是啊，吴先生认识他？不，不认识，只是听说过。徐小姐的大名在圈子里是尽人皆知的。我们毛总一直想和她结识，只是苦于没有机会。不过这次来北京会不会有那样的荣幸？如果侯先生可以为我们引荐一下，那更是求之不得的。
是啊是啊，我早有此意。
毛正义的脚腕被轻轻地点了一下，立刻跟了一句，
好，我回去请示一下徐总，再跟您联系。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也可以随时来找我。
侯龙涛掏出一张自己的名片，起身绕过半个桌子，恭恭敬敬地双手递上。毛正义单手接了过去，看也没有看，直接又递给了老婆。何龙涛不知道今天这顿饭到底有什么目的，双方好像都在有意回避，特别是古全志，甚至有一段时间整间屋子里都没有人说话，只能听到呼吸声和几个人手中的香烟燃烧的声音。最后还是毛正义忍不住了，冲着自己的副手使了个眼色，吴培颖把烟掐灭了。
小姐们，请你们出去吧。
那两个保镖跟着几位服务员后面出去了，顺手把门也关上了，看来是要进入正题了。
顾总啊，上回咱们谈的那件事情你有决定了吗？
我想我在电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程青藤不像上海地产，我们是中外合资，那件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做主的，这决策权呐，是掌握在两位外方股东手里的。
顾全志边说边摇头。
顾总，您这样说可就是存心要糊弄我们的。谁不知道程青藤的两个外方股东，一个是你的妹妹，一个是您的太太，这所有的中国的业务部就是您一个人说的算呢。
唉，就算是兄妹夫妻，也是要把账目算得清清楚楚啊。而且你们要求我做的事儿又不能见光，我没法跟下属交代。
啪，一直没出声的毛正义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，脸色铁青地站了起来。
这姓古的。毛总。
吴培颖慌忙拉了他一下，可还没等能够劝他冷静，就被他吼了一句，
奴闭嘴。
接着他又转向刘楠的舅舅，
顾全子，奴这个忘恩负义的八蛋，当年要是没得我，奴他妈早就栽入惨死，扔进黄浦江里喂鱼了。后来要不是我栽培奴，奴永远就是个傻子了。
毛老弟啊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你以前对我的好处我是不敢忘记的，但你现在要我用我顾家老小的身价性命去陪你赌，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。
虽然顾全志是被指着鼻子骂，但他并没有动气，声音还是一样的平静。何龙涛暗暗点头，以顾全志现在在北京的身份地位，让人当着小辈揭短，却仍然能保持冷静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家风范。
罗斯不相信我的眼光了。
毛正义坐了下去。
我从94年入市至今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从没碰到过迈不过去的坎。侬在担心什么？人的运气是会用光的，你已经顺了10多年了，这次玩的太大了，毛老弟。趁现在还来得及呀，收手吧。
收手？我老妈从来都不是进体。 我用不着能教训过。那我也就无能为力了呀。
顾全志取下别在西装内裤上的笔，边说便在一张纸巾上写了点什么，用转盘转到了毛正义面前。
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。
毛正义打开餐巾纸看了一眼，咬牙切齿的在手里团成了一团，用力冲顾全志的脸上扔了过去，但并没有砸准，从目标旁边飞过，落在了地上。他起身就走，
侬断我是有分的吗？
周玉萍紧跟着老公走出了包间，只有吴培颖还没失了必要的礼节，走到古全志的身边，握住了他的手。
顾总啊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，你和毛总都这么多年了，希望以后咱们还能合作。老吴啊。
顾全志站了起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还会不会有那样的机会，你比我清楚。你该为自己着想着想呀。
唉，毛总对我呀，有知遇之恩呢。
我明白，我明白。老吴，你是老毛最信任的人，你要保重啊。
顾全志这句话是一语双关。
谢谢顾总啊。
吴培颖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。
唉。
顾全志在他身后关上了门。
可惜，可惜呀，人才呀。
他坐回了桌边。
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您知道我们想问什么？
刘楠和何龙涛异口同声地回答着。
哼，几乎是20年前了，我在广东、上海和东北三地倒卖服装，在火车上认识了毛正义。那时候的他呀，和现在可完全是两个人，很好接触的，我们俩很谈得来。自从那以后，就经常一起上货。一句话，后来我想扩大经营规模，向他借钱，他不同意，还列出了10000条经营上的理由。哼。
顾全志点上烟。
其实啊，我知道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我的岁数比他大，又比他多做了好几年，加上他不像是在劝我，更像是在教训我，我一时不服气，就借了高利贷。结果怎么样？他刚才也说了，是他用积攒下来的钱帮我还了债，然后我就一直给他打工，去日本开了魂痛馆。我们一直在一起，这再后来就认识了吴培颖，搞股票玩地产，毛正义就这么挺起来了。那您怎么又会自己干的？那时候楠楠的母亲已经在美国发迹了，做的也是房地产，我有大量的资金，我就有意回北京发展。毛正义说我们是多年的交情，他绝不会抓着我不放，还要吴培颖教我如何分析地价走势，如何套购职工股。他说中国之大，钱呢是永远挣不完的。这为了不发生兄弟逆强的事情，我们商定好了，他决定不进军北方，我也绝不插手南方。这些年来，我们不知道联手击垮了多少对手呢。这样啊，
何龙涛怎么觉得那和自己见到的毛正义完全对不上呢？
那刚才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不愉快呢？
楠楠，你去把那张纸儿拿过来看看。
好。刘楠从地上捡起了餐巾纸，铺平了一看。
我操，这也叫要饭的？那我也去要好了。
何龙涛探脑袋一瞧，纸上写着200。他明白在刚才那种级别的对话里，数目后面是要加上个万字的。
他是来北京借钱的？不是， 他是要我将常青藤手里的几个大项目以16亿港币抵押给中银香港，然后再把资金注入他那边的收购计划。
您认为他的计划不会成功？
什么计划？哪有计划呀？他根本就是疯了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
看来股权这对于毛正义这个计划早有不满，哥俩都没敢搭场，知道老炮还有后话。
这毛正义做生意从来都是无道无义无理无法。这么说吧，从上海地产成立的第一天起，没有几桩生意是完全合法的。不过他的运气实在太好了，从来没有被抓住过。其实连查他的人都没有，也就是这种运气让他变得极为狂妄。他觉得中国大陆的富人圈里已经没有人有资格和他平起平坐了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削尖了脑袋往香港的上层社会钻。
他有戏吗？
这不是有戏没戏这么简单的。毛正义的一切都是从大街上学来的，他的思维方式处事原则，我不是说没有文凭就发不了财，但这年头要想进入真正的上层社会，如果连中学都没有上过，哼，再说了，人人都知道真正有眼光的是吴培颖。
那在香港收购是谁的主意？
洪涛喜欢听这种生产的故事。
军师只能谋策划，实不实施，怎么实施，就要看主帅了。可一旦主帅被冠上了常胜将军的名字，那就需要超人的修养才能做到了不骄不躁。毛正义没有那样的修养。他说，香港那么多人喜欢我，证明我不是省油的灯，没有人不喜欢一个挥金如土的冤大头。要是在4、5年前呢，他是不可能明白这个道理的，但现在他实在是太狂傲了。
我怎么觉得第一代富翁都应该是很节俭的呀？
那也不能一概而论呢。刚才那顿饭虽然不是毛正义出钱，但你们也能看出他平时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，穷奢极欲。你们在这儿住的是总统套，几年前他还心疼自己辛苦挣来的血汗钱，但这几年他的钱来得太容易了，他又没别的东西可以炫耀。年轻时白眼遭多了，最怕别人瞧不起，可香港人也不傻呀，对他的底儿很清楚，怎么办？
用钱买尊严，
但用钱买来的尊严是不持久的。人当着你的面点头哈腰，背后还不是说臭拽什么呀，有钱的土老帽。你们刚才也看见他老婆了，上海和香港媒体最爱的就是拍有钱人的马屁，愣说他穿的是前卫呀。
侯龙涛和刘楠都笑了起来。
好了，没什么好笑的。
顾全志的语音很严厉，两个小伙子立刻都不出声了。
我跟你们说这些，不是要你们有材料嘲笑毛正义。他白手起家有今天的成就，那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你们两个小子跟他就没法比呀。我是要你们引以为戒，不论你们今后有多大的成就，都要保持自身的修养，保持头脑的冷静。目空一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只能落得像毛正义一样的下场。
就算他投资失败，大不了从头再来，本来就是一无所有，还下场上场的。
刘楠是刘谷两家唯一的男丁，平时可也跟个太阳一样，还真不习惯舅舅这种严肃的说教。顾全志叹了口气，
他这次要是栽了，恐怕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你从他亲自来北京给我施压就能看出问题的严重性。
那您就真的不打算帮他了？
何龙涛本来是想问原因的，但又觉得这种富商的事儿说不定会牵连到上层，顾全志大概也不太好说，干脆就忍住了。
再多的钱都是甜馅儿，他现在只有一条出路，就是从香港撤走。可他的脑子早就坏掉了，我每次跟他一提，他就暴跳如雷。他今天是来给我讲人情的，结果怎么样？
顾全之脸上的表情很无奈。
那200万，虽然他已经自负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，但他毕竟是救过我的命，指点我做成了第一笔房地产生意。他不仁，我不能不义呀。那200万是给他的救命钱，算是给他留的后路，他却觉得我是在侮辱他。
他怎么不仁了？要是当初他自己过来占领北方的市场，您可不会有今天呀。刘楠最爱插他舅舅，除了他在国外的母亲，他跟舅舅最亲。
哼，这才是显出毛正义的诡计多端呢。当初他在上海的事业刚刚开始，根本无力向北方发展，又不愿意完全放弃。他最初是想通过我吸收你母亲的资金，但你母亲的意思是拉我出来自己做。吴培颖查清了你妈妈的实力，很支持我离开上海地产，说只要我们一南一北，京城合作，前途无量啊。
那不是很好吗？
龙涛，听楠楠和小雨说，你小子挺有生意头脑的，还够阴。要是你跟人定了这种口头协议，你会怎么做？
何龙涛挠了挠头，
我是不会首先破坏协议的，但也会时刻提防我的生意伙伴。丘吉尔说过，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，商场上也一样。那是不是当与您合作的利益小于与您对立的利益时，毛正义就背信弃义了呢？
你这个兄弟啊，确实不是傻子。
顾全志看了刘楠一眼，又用手指点了点何龙涛。
起初几年还好，可当毛正义的资金丰富了，他就变得越来越目中无人。他不仅和我一起挤兑别人，也和别人一起挤兑我。孩子以为做的天衣无缝，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要不是因为有楠楠的母亲强力支持我，他一口吃掉我的心都有。王八蛋，那您还不和他翻脸？
先别说明着翻脸有什么好处，我这几年呐，算是在还我欠他的。你们记住了，在商场上不择手段，可能会换来短暂的利益，但绝不是成功的代名词。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讲信誉。
是是啊。对了，龙涛啊，我跟你们徐总有过一面之缘，你真的要引荐他和毛正义认识？
什么总不总的，徐美人早就被他骗上床了。刘楠伸了何龙涛一个瓢。
哦，是吗？
顾全志惊讶地看着身边这个小孩，真不敢相信，那个让多少富商巨贾垂怜的许如云竟然会委身于他。
小意思，您觉得我不应该让他们认识？
何龙涛可不知道如云有多嚣张多抢手。其实这半年来，如云推掉了无数没必要的应酬，他自然就看不到老婆无限风光的一面。顾全志话到嘴边，根据刚得到的信息就没有说出来，只是淡淡的敷衍了过去。
不是，就是问问。
既然这个年轻人和许若云是一对，他反而没必要多说了。何龙涛也没当回事儿，我既然答应把话带到，我就帮他问问，其他的由如云自己决定。
顾叔叔，我有件事想问您。
问吧。
毛正义都把您当成救命的稻草，按说在福布斯的前100里不应该没有您的名字呀。
哼，告诉你也无妨啊。厂京城的资产分配我只占20%，我妹妹占55%，我老婆占25%，而他们俩都是美国籍的，我可不想像毛正义那样受人瞩目啊。
顾全志又给两个小伙子上了一课。